碗底儿街的传说。玉溪镇有一条碗底儿街，那路面全是用圆兜兜一个个粉彩细瓷碗底儿铺成的，从闹市口一直延伸到汪家弄汪家大宅的门口，足有一里多长，那是五彩缤纷，煞是好看。那么这路面为什么要用碗底儿来铺呢？又是从哪儿弄来这样许多彩色的细瓷碗底儿呢？这个故事啊，得从汪家大宅的少爷汪小四的身上说起。汪小四的爷爷原是明朝崇祯皇帝的一个重臣，家里十分有钱。汪小四的爹汪继鸾40多岁才生这么一个儿子，就是汪小四。汪继鸾夫妇自然把这汪小四当成了一颗夜明珠，捧在掌心怕碎了，含在嘴里怕化了，什么事都顺着这宝贝儿子的性子。时光流逝，汪小四长到了16岁，汪继鸾给儿子请了几个远近闻名的先生，无奈都教不了汪小四一点学问。那么这一年考试，汪继鸾用银子上下打点关节，又重金雇了一个枪手，在考场上给汪小四做了文章。可偏偏这汪小四连一样画葫芦照着抄一遍都不行，把一句破题盖汤之于天下抄成了羊血汤三打天下，惹出了大笑话来。汪小四自觉没趣儿，回到家里是摔书摔笔，直嚷着这几天脑袋胀破了，要去苏州散心。汪继鸾拗不过他，只得让人雇下一条大船，派了两个家丁一路服侍儿子。不日，汪小四到了苏州，各处的游玩，十分开心。这一天清晨起来，汪小四准备逛逛玄妙观。他看着这两位家丁，忽发奇想，说是要尝一尝做下人的滋味，让家人和自己调换了一下衣裳。两个家丁听了是面面相觑，哪敢答应啊。汪小四一时发起脾气来，家丁只好依他。汪小四穿着下人的衣裳，要两个家丁远远地跟着，不许靠近，自顾一个人沿着观前的街道闲逛起来。观前街中有一片董礼和碗铺，两开间的门面极是整齐，铺里头一个个架上摆设的那都是景德镇宜兴所出产的陶瓷器皿，还有大个的瓷娃娃、弥勒观音瓷像。汪小四看花了眼，半天也没转身。这碗铺的两个伙计打量着汪小四的打扮，不像是个有模样的主顾，见他待的时间长了，可就发了话了。哎，看了这么多长时间，你要买什么呀？汪小四随口应道，我买碗。一个伙计于是顺手指了指小四脚边的一堆蓝边的粗碗。
买碗呢，随便挑吧。
汪小四看伙计的神情很是小瞧自己，心里生气，哼了一声，
哼，这是什么碗呢？讨饭用的。
伙计耐着性子手指了一下一边的架子，
啊，这架上都是细瓷碗盏，你挑吧。
汪小四眼睛一瞥，怄气说，
哼，这是下人用的破碗，谁要啊？
伙计这时候才仔细打量了一遍汪小四，一时也吃不准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物，便从身后架子上捧出一只重金边粉瓷细瓷碗盏，放到这柜桌上，陪着笑脸。
这个呀，是景德镇产的上好的细瓷盏，只是每个足要5000银子，你吃得起这价码吗？
汪小四瞟着一眼桌上那只碗，鼻子里哼了一声，粗声粗气地说，
怎么竟拿一些上不了桌面的蠢东西给爷看呢？
里屋的店老板听见响动就走出来，从头到脚把汪小四仔细打量了一番，把脸沉下来，愣愣地发话：
你寻什么穷开心呢？你就看你这副穷酸模样，怕是连茶盅也买不起一只，走，给我走。
汪小四原本就嫌这碗铺的伙计冷落了自己，生着一肚子的气，这时候听见店老板也说这种话，那更是火上浇油，立刻是双眼圆瞪：哼，小爷我就要盘你这片店。店老板冷笑了一下：
呵呵，行啊，拿你的银子来就是。
汪小四一跺脚，一步跨出了殿堂，朝前一看，只见两个家丁正站在街对面，就冲他们喊：快上船去，把银子通通给爷抬过来，爷要盘了这个店。两个家丁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赶紧奔过来问个究竟，他们一起劝说，可是哪儿搬得过这少爷的牛筋呢，只好上船去抬银子。这碗铺老板这时候方才知道汪小四的身份，马上换了脸孔，身前身后的献殷勤。汪小四根本就不理睬，连连催店里伙计是搬着碗盏出来。他吩咐家丁：把这些蠢货通通给我砸了，就只留下碗底儿，给我挑到船上，凭着碗底儿算账。这个情景可是轰动了一条灌钱街呀，大家全都出来看热闹，汪小四因而名扬苏州。不过这载回一大船的碗底儿如何打发呢？也亏汪小四想得出来，在这玉溪镇铺了一条街。汪家有这样的一个儿子，哪怕是金山银山，没几年功夫也眼睁睁地去了一大半的。汪继鸾是无论怎样规劝，软硬都改不了这宝贝儿子的性格。汪继鸾眼见自己是老迈腐朽，他心想，如此下去，怕是等不到这脚趾西去，一份家业就会荡然无存。有一天他就发了急了，他发现了狠话：谁要是能叫我儿子转了性，教会他，赏银万两，绝不食言。消息马上传出去，不过大家一听汪小四的名字就连连的摇头：哎呀，一根朽木什么也雕不得呀。所以许多天来没人敢上门承接这种买卖。正当汪继鸾近乎绝望的时候，忽然有一天有人登门，汪继鸾闻报大喜，立即吩咐迎客。家人迟迟疑疑，半天带进来一个人，汪继鸾没看见还则罢了，一看此人，一下子气得浑身打颤。只见这个人蓬头垢面，一身的稀烂的衣裤，腰间系了根烂草绳，一手提了一根破竹竿，一手拎个破篮筐，竟然是个讨饭的叫花子。汪继鸾一脸怒容，正要叫下人把这乞丐给轰出门去，那乞丐却从容地对他一拱手：王员外，听说过县城里大学士钱家的事吗？汪继鸾一愣，再打量这位乞丐，只见他的举止不卑不亢，看自己的时候神色很是安详。汪继鸾觉得很奇怪：
哦，钱哥老家两代不孝，36处藏金银的地方被他们败的是干干净净，今有现在的一个孙子，听说已经沦为了乞丐呀。
那乞丐听着汪继鸾的话，忽然是泪流满面的，他半天说了一句：
在下正是葛老家不孝的孙儿。
汪继鸾听了是大吃一惊，
呆呆地对着看了半晌。
啊，你今日来见我有什么事吗？
乞丐说着，
员外许的10000两银子，除了在下，怕是没有第二个人拿得动，因此特地上门。
王继鸾猛地一震，似乎一下就领悟出了什么，只是沉吟着不说话。
乞丐说了，
在下登门现身说法，公子如不能够再次的醒悟，那员外也就只等着我家的结局吧。
王继鸾倏的一下拉住了乞丐，直挺挺地跪了下去，一切全仗足下了，小儿一朝回头，老朽再添10000谢金。
格言启示：碗底街是面镜子，汪小四是个榜样，你纵有万贯财产，也经不起如此的奢侈挥霍。不知那乞丐的现身说法，能否使汪小四们幡然醒悟？一个不知道明天该怎么办的人，是不幸的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